那借着摩西的服事，神就把人
借着摩西的服事，神就把人如何蒙救赎的真理，蕴含在旧约时期的一些所发生的人物、一些人物跟事件的上面。比如说，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对不对？神要摩西造一个铜蛇。因为在旷野走的时候路很难行，所以以色列百姓就发怨言，就怨毒神，神不高兴，就让火蛇进到他们当中，很多人就死了。哇，他们看到灾殃来了，就求摩西啊，摩西啊，为我们祷告神啊。那摩西祷告神，神就说，你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好，凡被蛇咬的看这个铜蛇就可以得医治得活，而不看的就死掉这样。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举这个例子，摩西在旷野，他说人就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就是耶稣，他讲他自己，好，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就是他是没有罪的。这个人子呢，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这个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叫凡信他的都得永生。那神就借着摩西把旧约时期摩西五经前面的创出立民生五卷都是摩西写的，就把过去神怎么样为了这个救恩怎么样寻找到亚伯拉罕，怎么样对亚伯拉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一些什么话，引导他怎么来亲近神，怎么来看见神，他把这些故事都写下来。那借着这些事，还有借着雅各，借着约瑟，借着出埃及记的一些事件，民数记在旷野漂流的某一些事件，还有借着律法，包括颁布十诫，还有把那个敬拜的礼仪要他造会幕啊，这些东西呢，神借着摩西把这些昭告以色列百姓。那被献为赎罪祭物的这个无瑕疵的羔羊，就是预表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就是要来为我们除掉罪。那关于这一部分呢，我今天就是要跟讲神设立摩西的约，西乃山的约。那讲到关于这一方面事，就要讲到摩西这个人，还有摩西，神怎么借着摩西来立这个约，那个内容是怎么？我们来看一下哈，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神借着摩西，第二十章讲到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颁布十诫哈，那个时候神跟他们讲话，哇，那个山都冒烟哈，都大大震动，哇，那老百姓都很害怕哈。我们看一下第二十章的，从二十章的一到十七节就讲十诫，我们就不看了，你们回家自己看哈。这个十诫呢，前四诫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后六诫讲到人跟人的关系。那十字架也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横的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哈。那第二十章的第二十节，我们从十八节开始看哈。 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神对以色列民真的是特别的，神特别选他们，因为神跟人说话，人还可以存活。神那么叫人敬畏的场景一出现，人还可以存活，所以他们就很害怕。他们说，哦，你替我们听听神的话，再来跟我们讲，我们不要神自己跟我们讲，恐怕我们死亡。二十节很重要，为什么神要借着这一幕？因为神选以色列百姓是开始要借着这个民族把诸约律法借着这个民族传到地上，开始来对悖逆的人灵性教育。所以神第一就是要他们知道，我是神，我亲自来把我的律法颁布给你，把我的诸般的命令给你们。你们要知道我是可畏的神，我是怎么样的神。好，那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神在西乃山上的那个情形，在以色列百姓看，哇，神像烈火，整个山像烧窑一样，他们很害怕。那神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样的神，不要轻慢，就是要你们敬畏神。但是我是慈爱的神，我给你们这么多的约，这么多的律例，是为了叫你们得益处。那神就借着摩西这样颁布。那我们再看一个地方。摩西啊，除了颁布十诫这个以外，我们接下来21章、22章、23章这边都讲到人跟人的关系。我们看24章，摩西，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跟神的百姓立约。我们看24章。24章第一节，第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拿达、亚比户就是亚伦的老大、老二啊，两个儿子，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唯有摩西蒙神召上山，然后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他好像是一个神跟人之间的中间人。那众百姓就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第四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下来。然后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的12个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那可能就是他们就是出埃及比较年轻的那些人。那献祭第六节，摩西把血一半盛在棚中，一半撒在坛上。这一段话很重要。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第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的凭据，就是从这里出处。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19-24节。当时摩西这样子的颁布这个命令，跟他立这个约，好，那这边告诉我们这个真理是什么，好，19-24节，好，我们一起读。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撒在书上，又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我跳得比较快哈，之前讲到说，摩西刚刚我们读的出埃及记第24章那边，接下来25章又讲到神要摩西为造一个圣所，因为神说我要跟百姓相会，那这个圣所就是摩西造这个帐幕。那在山上呢，神就跟摩西说，你要怎么造？那我们知道那个帐幕就是五样东西，然后最后至圣所。第一个是什么？祭坛。好，啊，怎么造祭坛？好，然后呢，再来就是洗濯盆。好，然后就进到圣所。圣所里边有三样东西，对不对？北边、南边，一个是灯台，金灯台，一个是橙色饼，橙色桌放橙色饼。然后面对着这个至圣所，有一个幔子隔开，那这个面对着这个至圣所呢，就是金香坛，就是祷告，像他们那个撒加利亚他们的案子去弄，就是烧香，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祷告。那隔着一个幔子，后面就是施恩宝座，也叫做避罪座。好，神在那边要等着跟神的百姓相会，那这些都是有寓意的。好，所以我自己在想，这个为什么五代表恩典？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进到父神那里去，是不是？是不是那个祭坛、洗濯盆，还有金灯台那个橙色饼，还有那个香坛？当你在你的生活里边，你操练就是在过日子，你按着这些东西所启示的真理去过日子的时候，你就会被带到这个施恩宝座那里。那旧约时代可能那个时候这些都还没有显明，这些都是隐藏的。律法呢，神呢叫以色列百姓按照这个行礼如仪，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的做这些事，就是要把，要让这件事情深深的印在以色列的百姓里面。时候到了，真理的圣灵来了，就把这些所启示的真理，所蕴含的真理，全部都启示出来。 好，那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幔子就裂为两半，对不对？旧约时代这个幔子隔着人，没有办法亲自来跟这一位施恩座上的神相会，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可是当耶稣死的时候，断气的时候，从上到下幔子裂为两半，所以就可以进去。那所有这些物件啊，都是要血，先血洁净，然后用油抹，好像神的器皿用油抹。那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九节，这是第十章，等一下，我们先看第九章，第九章那边讲，好，21节，照样把血洒在帐幕跟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这些物件都是摩西在山上跟神40天跟神在一起的时候，神跟他讲，你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你要按着山上的样式，就是天上的样式，山上神启示样式。所以摩西呢一点不敢随便。好，那然后这边他就讲，地上这些预表的物件都要借着这个血，这个动物的这个所预表的血来洁净。那天上的本物岂不按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希伯来书就是更美的、更好的、更怎么样的。好，因为比照旧约、新约，耶稣基督来把实质带来了，所以就比旧约神的祝福呢就更进入一个实质的里面。好，所以他这边就讲到说，因为天上的本物自然单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那这天上的本物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一些太初在创造世界以前神就拣选我们的这些人，我们生下来还是有罪的人。好，所以我们呢，我们要当神的器皿，神呼召我们成为神的器皿，我们要当神的器皿，就像旧约会幕里面那些器皿需要用血来洁净，那些是预表的，就用动物的血来洁净。那今天呢，我们是天上的本物，我们当然要用更美的祭物来洁净，因为耶稣不是进入一个帐幕，一个预表的地上的帐幕，他是实质为我们进入天堂。好，这是救恩的实质。所以呢，我们当然要用更美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血来使我们得洁净。所以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这一段话非常宝贵，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好，第十四节就跟我们讲那个实质。好，真的，如果我们 用心灵跟真实来到神面前，向着我们所被光照的啊，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主啊，求你的宝血来洁净，真的会有果效。宝血真的有洁净的功能，真的可以洗净我们的心。原文作良心，我们可以除去我们心中的亏欠，让我们可以从神领受到，把一个 spirit of willing， 就是 willingness， 就是乐意。神啊，我乐意来照你的旨意行，我乐意照你的话行。以前我因为自己软弱，因为罪把我捆住，现在你洁净了我的罪，你赐你的生命给我，我乐意按你的旨意行。好，那所以感谢主。那第十章第一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好，而律法所启示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要来亲自替我们亲自替我们献上自己，除掉罪，这是第九章二十六节讲的。所以这边就有一个有一个提醒跟一个呼吁。好，我们看第十章的第十九到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弟兄姊妹，以前我听有人说希伯来书不是很容易懂，你们现在 都很懂对不对？我们这样一看就一目了然。神就是借着旧约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借着旧约的一些事件，好像一个伏笔。圣经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像那个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红海，他们说这个法老的兵在后面追。那当他们过了那个红海，法老的兵呢就追不上了，因为他们都在那边淹死了。保罗就说你们过红海好像借着这个就归入了归入了神，归入了那就得救了。那有人就说好像是受洗一样，他说如果我们受洗，我们归入基督，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愿意承认，那个旧造的那个势力就追不上我们了。这就是一个，这个都是一个启示。有人说我不敢承认我是基督徒啊，这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什么时代还在相信那种古老的神话。不是，这不是古老的神话，这是 real story， 是真的。那如果我们呢经验到神，我们用心灵跟真实，我们来面对别人所介绍给我们的这位神，我们来求告他，这个是亚伯拉罕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对不对？他来祷告神，神啊，人家说你是真神，你是要来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脱离我们的罪孽的神。神啊，我来到你的面前，你来光照我，让我看到我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被你释放的，需要脱除的。我们如果真心这样祷告，神会做的。 啊，当神荣耀的光照进我们里面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愿意真实的来悔改。主啊，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我们真的这样祷告，我们接受这样的祷告，真的我们就会被洁净，就可以脱除这些罪，甚至被救离开这个罪恶的权势。好，这个就是耶稣名字的意思，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感谢主。那我们信仰的核心跟这个目的，就是这个过程，除了神提供给我们救赎的祭物来替我们死，来替我们担罪，替我们死，好叫我们的罪债可以得还以外，救恩都预备了，筵席都预备了，你怎么样来领受到这个好处？就是借着相信接受，借着相信接受他的替赎。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这一位死而复活的基督的灵使我们重生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事实。为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一再的强调？我昨天在整理一些东西的时候，看到一个神的仆人，他说什么叫做真属灵。他文章起先开始写说，我原来是一个不可滋润者，后来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一开始的时候经历了蛮甜蜜的一段时候，可是后来渐渐的就觉得基督教的信仰是真的这么真实吗？好，开始有，因为他是一个也是有脑袋的人啊，开始有一些冲撞。后来他说，后来他就很多的挣扎，他有服侍哈啊，但是呢他里边他不悔言，他里边有很多的挣扎，基督教的信仰是这么真实可靠吗？好，那他自己呢就勇敢的去面对他里面的这种思绪的澎湃挣扎。好，他就常常在神面前在默想，好，然后求告神。后来神就让他明白，我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够真实？他说，因为我们听了很多道，可是听了很多道就不太觉得这个这样子。他说原因是什么？他说原来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救恩这一件事是那么的实在，你要让这一件事，这一件事的那个实这是我用自己的话，他的那个话我不知道要怎么，不记得要怎么讲。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在现实的这个世界里面，他的确经历了这么一个救赎的事，这一件事是真实发生，这一件事是真实有果效，他真的就是把属灵的世界里边那种辖制，我们全世界的人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还真的是把这个东西就打破了。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打破了仇敌的头，那就使我们这一些人被死亡拘禁、被捆绑的人可以得释放。他说就是因为很多基督徒不够让这件事情落实到我们平常生活里边的一个操练的里面，所以我们好像不够经验到那个神的实质的释放，还有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我们不够经历到圣灵来到我们的里面，好像他的活水涌流这样。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信仰是那么真实吗？没有。他说后来他体会到这一点，他很高兴，他自己就按着这个去重新过好好他的生活，然后也鼓励别人来经验神。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这个救恩，那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事，一劳永逸的有功效。他只一次献上成全的救恩，对那一些相信的人 都可以显出功效。好，那这个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没有，等一下，他说，让死而复活的这一位基督的灵，就随耶稣从死里复活，借着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好，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讲，怎么样能够来到父面前呢？借着我，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办法来到父面前。好，耶稣是门，他是义门，他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耶稣不是说我就是门，羊经过进入，经过我就可以出路得草吃。耶稣是门，耶稣也是路，好，耶稣是门路。好，那我们如果跟着耶稣，我们就可以更加认识真理，得到那个启示，圣灵就会使我们得自由，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生命，我们会被带到父神面前这里。那另外一个地方就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刚刚读的，好，就是又新又活的路，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洒去，然后说我们是神的家。如果我们要神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神的家。那神怎么要进到我们的里面？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跟二十三节讲，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我的，我要向这样的人显现。然后二十三节他接着说，若有人爱我，就会遵行我的道，就跟随耶稣。我跟父要进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就我们就是神的家。好，所以我们要遵守神的道，就是被神治理。好，那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的名就是耶稣，就是以马内利。好，那神就与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是神生的，圣灵就使他重生为神的儿女。所以记不记得耶稣的门徒，他们相信耶稣，都跟随耶稣，他们真的是跟随耶稣。好，虽然他们很多心窍还没有完全开启，可是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个奇妙的人子，他们跟着耶稣，当耶稣复活那一天，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受圣灵，就跟他们吹一口气，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跟没有信主的人最大的分别。你知道我们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蒙蔽，我们可能就做错决定，我们可能就走错路。可是如果我们里面是真理的圣灵在里面，使我们得开启，我们看清楚路应该怎么走，那就不一样。好，所以耶稣说，我跟父求真理的圣灵要永远住在你们里面，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只有信的人能够接受。感谢主。那这是一个，所以我们能够重生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荣耀的开始。世上的金银没有办法买这样的福分。好，那当然重生以后我们生命要继续成长，对不对？那继续成长就是保罗讲的，遵他而行。那个神跟大卫立约，大卫的特点是什么？大卫的特点就是凡事要遵神的旨意，他留心听神的话，要按着神的心意去行，就得活。好，感谢主。好，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一本介绍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书。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二十章的最后两节，他把写约翰福音的目的告诉了我们。20章31节，如果我们要认识耶稣是如何的一位神的儿子，来看约翰福音哈。那约翰福音30、31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就是要介绍，要把神的儿子介绍给他。这一位约翰，使徒约翰，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他讲这样的话。1章14节，他起先说太初有道，好，然后14节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使徒约翰他是亲眼跟耶稣活过3年多的耶稣最亲爱的门徒之一，他跟耶稣是常常很靠近，他跟耶稣好像也有亲戚关系哈。他说这个道，这个太初的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从耶稣身上看到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我们看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接下来他16节他这样讲，16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这个原文就是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他说耶稣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从他这么丰盛的恩典里，我们领受了再领受，因为跟他在一起，经过一桩又一桩的事，好。依从他跟随他啊，就经历啊，经历各样的事，比如说他自己以前是雷子，耶稣给他绰号叫雷子，耶稣下的判断是决定不会错，对不对？他居然跟门徒约翰跟他的哥哥给他们两个人取名，说他们是半尼奇，意思是雷子，那表示他们的天然的个性可能是脾气比较容易火爆的。门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他后来成为爱的门徒。那他怎么样从一个火爆个性的一个人，耶稣曾经责备他说，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的心如何，看到别人反对耶稣啊，我们要不要祷告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死，耶稣说，虽然是替耶稣说话，耶稣说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的心如何。好，这样的人被什么改变？所以他就说，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恩上加恩。所以呢，他被改变成一个爱的门徒。好，所以这些都是实在的。然后我们看，接下来他写下一个17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1章18节是耶稣的见证，14节道成的肉身住在世人中间， 他把天父表彰出来，所以看到他的就像看到父。神是肉眼看不见的，可是因着耶稣把父表彰出来，所以人就能够知道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那耶稣是第一粒果子，初熟的果子，我们这些人是按着时候跟着被结出的果子。那神也期许我们好像要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那现在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就是这个工作。那在神做这些工作的过程里面，神要借着他的灵跟他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交相作用。好，那就像保罗跟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你们听我们讲的道，保罗他们是本着圣经讲道，本着神的话讲，你们听我们讲的道，不以为是人的话，你们以为是从神来的话，这些话就运行在你们的里面，就是圣灵就膏抹这些话，就运行在你们的里面。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成为那么棒的教会。好，那所以那神的话，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弟兄姊妹，我现在要跟大家谈一谈摩西这一个人。刚刚我们都讲了，神借着摩西把他的话传给百姓。以前的百姓没有什么凭据可以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神，纯粹是借着摩西。好，他写摩西五经，他写摩西五经，让我们的先圣先贤是怎么样寻求到神的，怎么样经历到神的救恩。好，
So Moses wrote the first five books in the Bible to help believers understand how to live.
然后呢，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十诫，好，还有这个包括一些敬拜的礼仪，神的吩咐，人跟人之间要怎么相对待这种。
And through Moses, God, you know, gave the Ten Commandments. He gave the different laws, you know, the what people should do when they come to worship God, as well as how they should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那他说，你们如果知道了我的心意，照着去做，你们就得活。
And God said to the people that if they understand God's will and they follow it, then they will be blessed.
我们查经最近在查这个生命记，那我留意到，当神讲到爱神，接着两个字，爱神，遵守神的道。
And recently we've been studying Deuteronomy, and you know, when God says, you know, to love God, and the scripture adds a statement of to love God and to obey His words.
旧约跟新约都一样，不是只用嘴唇尊敬神，要心里跟这个行为要愿意。尽心尽心尽意地爱神。
So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Testament say the same thing. It's not just using our words to honor God. It's using our heart and through our action to love God with all of our heart, mind, soul, and strength.
这个跟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好， 并不是靠着好行为。
And this is the same thing as in Ephesians chapter 2, when it talks about how we've been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and it's not through our own works.
这两件事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讲，我们得救是因着耶稣的替赎，替我们除掉罪。罪不一定都是不好的，有的是好的，在人看来是不错的，可是是天然的好，还是不走在神的路上。
So Ephesian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These are two different things. In Ephesians, it's talking about our salvation, that we are saved solely by through faith through Jesus' blood. Because Ephesians is referring to when it talks about being saved from sin, the issue of sin is not always something that we consider as bad. It can be something that, from a human perspective, it might seem good, but it's still not in the will of God.
我曾经好像在这个，因为我当时没有仔细把它记下来。好像是莫安德烈写关于以弗所书的一个诠释的书，他讲到天然人的好有些时候比天然人的坏更怎么讲，更叫人，意思说是更叫人受亏损。
So I was reading
Andrew Murray.
Something that was written by Andrew Murray. He talked about sometimes our natural, inclinations to do good sometimes is actually, sometimes it can bring out, worse results than our perceived bad behaviors.
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就从表面看，你好像是爱他，可是事实上却是害他。
So it's just like another, what people say, that sometimes when we're trying to do something good for someone, on the outside it might look like it's a good thing, but in the end it actually doesn't help that person.
这种情形呢，我们不能够很粗糙的，就这样来判断。这个好像需要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体会，好，面对这个人，面对这个情况，有一个真实的了解，而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
And so when it comes to these kind of situations, it can be very hard to discern, what is the best thing to do, and we really need to have the Spirit of Truth in us. We need the Holy Spirit to help us know.The right thing to do.
你看摩西他神要我们前两个礼拜都讲到诗篇三十三篇第十一节，神的筹算存到永远，对不对？神的筹算永远长存，他的思念存到万代。神命定什么事情要成就，神可以成就的。
And we have to remember, earlier when we were reading and talking about Moses and talking about Psalms 43, about how, God's words, His promises, they are eternal, they go on forever.
你看，当神跟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子孙要到别国去，要下到别国去，人家要苦待他们四百年，第四代要回到这个地方。
And just in the same way, when God spoke to Abraham and said, you will have many descendants, but your people will be sent to another country and they'll be mistreated for 400 years. But after that, they will return.
历史真的照着神所预言的完全应验了。
And just as God said, that's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我们可以大略的算出来哈，因为当时的人大概年纪大概活到100岁左右，你说约瑟活到110岁，雅各是147岁， 好，这个以撒是180岁，好像，他们都会，他们大概是100岁左右，差不多是这样哈。那雅各 ，OK。
And at the time, you know, many people in those days were able to live past 100, around 100 or more. You think about it, Joseph lived up to like 110, and
Jacob.
You know, Jacob, Isaac, all of them were, you know, over 100, near 140, around
47. 亚伯拉罕是175岁，哈，那他们差不多就是100岁左右，哈。到约瑟的那个时候，那他们下到埃及去呢，因为这个时间我不要花太多在这上面，就是说他下到那边去430年以后，他们离开到旷野。
So from the time when they, from when Joseph brought his family down to Egypt.And from when they left, it was around 430 years.
真的差不多400年，因为人家苦待他们400年，因为这个雅各下埃及的时候，约瑟那个时候39岁。
So when Jacob and his family went down to Egypt, Joseph was around 39.
根据圣经，差不多39岁，所以又过了差不多70年，约瑟死了。
So probably around another 70 years, that's when Joseph died.
约瑟他在的时候，以色列人有好日子过。
And when Joseph was there, basically the Israelites were, you know, prosperous.
然后等他们死了以后呢，等约瑟死了以后呢。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就看到犹太人这样，他们就很害怕，就开始要逼迫他们。
And so after Joseph died, you know, then came a Pharaoh who didn't really know about, you know, Joseph and who he was, and you know they saw how the Israelites were, you know, doing really well, and they became afraid, so they decided to persecute the Israelites.
所以他们离开哈。差不多过了400年，他们离开，然后在旷野漂流40年，然后差不多过了400年，差不多第四代就进到迦南地区。
So then, you know, around about 400 years later, they left Egypt, were in the desert, and then they were there for about 40 years until they got into the Promised Land. So, you know, pretty much that's about 4 generations.
神在天上看，神在天上听。以色列百姓很苦，所以他们就跟神祷告。
And God said, you know, he heard the cries of the Israelites from heaven.
那神知道，听到了，那神就按着他的时候，就让摩西出生。
And so God heard, and so according to his timing, you know, Moses was born.
那我们知道那时候摩西出生的时候是男婴就要把他弄死的。
And at the time when Moses was born, the Pharaoh was killing off the young males.
Baby
males.
那但是他的父母有信心。
But his mother had faith.
把他留下来。
And kept Moses.
神给他一个观念，就放在蒲草箱，放在那个河尼罗河河畔。她的姐姐就去看这个流到哪里去。
And so her mom had this idea of putting the baby into a basket and putting it on the Nile River. And Moses' sister just followed that basket to see where it was going to go.
被公主看到了，这个孩子哭，哇，她爱这个孩子，就把她收为养子。
And the basket floated down and the princess saw it, and she, you know, just loved the baby and took it as her own.
那这个米利安呢，就去跟他讲，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个奶妈。
And then, so Miriam was there and suggested that, you know, she could find.
所以神那么奇妙。
Someone to take care of this baby.
保护了摩西的安全。
So God was amazing in protecting Moses.
他妈妈又可以从公主领到这个育婴费。
And her mom would have been supported through the princess to take care of her child.
她妈妈又有十足的机会，可以把这份信仰，好像用各样的方式来传递给这个孩子。
And her mother could, you know, pass on their faith to this child.
你看谁能够做这样的事？这只有神啊。
So only God could accomplish this.
那所以摩西的信仰从小。就这样，他知道有神。
So you know, Moses he knew from a young age that there's God.
你知道当时在那个埃及当埃及的王子，那是多么尊贵的一个身份啊！埃及当时是文明古国哎，各地的那个各国小国的王子都是到埃及聚集在这边受教的。
And you know, so Moses became a prince of Egypt. You know, which was you know really honorable. It was you know a really special thing because you know at the time Egypt was such a great civilization, and people from all kingdoms came around to learn.
所以摩西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前四十年，他学会了埃及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So. For the 40 years he was there, he, you know, he learned all about Egypt's culture, and he was very educated.
那一方面他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神是他认同的神，可是他是埃及王子。
So on one hand, he has this faith, that.You know, belongs to the Hebrews. He knows about God. At the same time, he's also this prince of Egypt.
他在埃及王宫吃香喝辣，享受最终之乐，人家都来服侍他，对不对？
He was, you know, as a prince, he was able to enjoy and, you know, all the pleasures in life. You know, all the good food and, you know, having people attend to him.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一段话非常宝贵，二十四节。
Let's look at Hebrews chapter 11, verse 24.
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
To 27.
他一定是有真实的看见，不然他不可能拒绝那个埃及的那种诱惑。好，我们一起读。嗯。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By faith Moses, when he had grown up, refused to be known as the son of Pharaoh's daughter. He chose to be mistreated along with the people of God rather than to enjoy the pleasures of sin for a short time. He regarded disgrace for the sake of Christ as of greater value than the treasures of Egypt, because he was looking ahead to his reward.By faith he left Egypt, not fearing the king's anger. He persevered because he saw him who was invisible.
他是一个有看见的人。
So Moses is a person, you know, who has vision.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学校就问他爸爸说，那为什么我不能同时也跟以色列百姓啊，同时也这个，那我可以用这个王的这个来救以色列百姓啊。
You know, when my son was younger, he asked, Pastor David, you know, why can't, you know, Moses have done both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using his power as, you know, the prince of Egypt to also support and help the Israelites.
当时根据那个历史的记载，以前我们查那个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去看哦，他的那个。养母 在当时好像是这个法老王去世以后，这个养母跟法老的这个儿子两个人同时好像是掌权，他那个养母的权柄很大。
So it seems that according to history, that at the time when the
他的那个 mother 怎么讲养母
the princess
princess
when that princess passed away
他在的时候权柄很大
so when his when that princess who you know adopted Moses was still alive she had a lot of power
那听说那个摩西当时呢他是圣经讲说学会一切埃及的学问他的武功也很高强听说他是三军统帅根据历史三军统帅
and according to history you know not only was Moses really educated in the culture but he was also a great warrior as well
神就看中这一个人要用这个人来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个是神选的器皿神量定他的生活的环境是这样。
So God, you know, saw Moses and wanted to choose Moses as the person to lead the Israelites out. And God put him in these situations to be trained in these ways so that he could lead the Israelites.
他能说能文能武，好像被神预备了。
So he had, you know, he had the ability to speak. He had, you know, the ability to write well, to read, to understand culture, to understand war and battle. He had all of these abilities.
他是预备要来做领袖的。
And so he was being, you know, groomed to be a leader.
那这个摩西呢，有一天去看他的那个以色列的弟兄呢。就看到埃及人欺负他，他的武功太高强了，一拳出去或者怎么就把人家弄死了。我讲他不可能不一定蓄意的，就是把人家弄死了。
And so one day he was, you know, looking out and he saw that the Egyptians were mistreating his fellow Hebrew, and in his anger, you know, he overpowered that person and.Probably accidentally killed that Egyptian.
他可能想，上帝看见了我是为我落难的以色列弟兄，他觉得没什么。
So perhaps Moses, he thought, you know, God knows, you know, his intention, his heart, and that in the eyes of God, he's okay.
大概是第二天嘛，因为这个历史，这个圣经我这次没有看，好像是第二天，是不是？他另外两个以色列人在吵架，他就想，哎呀，都是弟兄，要把他们调解。他就跟他说：“你昨天这个事情我知道，哦、对不对？这是出埃及记里边讲的哈。
哦” And then you know the next day he saw you know two Hebrews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and he was going in to kind of try to intercede, but You know, they responded by saying, "You know, we know what you did."
哇，这下子他的秘密啊，这个是在第二章里边讲的哈。好，那第二章的十四节，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跟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
？And so the Israelites said to him, "He said, 'Who made you ruler and judge over us? Are you thinking of killing me as you killed the Egyptian?'"
这个就是摩西呢，他的心好，他的心是向着神的，是向着神的百姓的。可是他好像是血气，要去用他血气的手段，要去拯救他的百姓，他的弟兄。
So Moses, he had the heart, right? He knows about God. He wants to help his people. But it looks like at this moment in his life.He was relying on his own anger and his own strength to try to do something.
那因为他的希伯来人的背景， 皇宫里边的人知道，他就赶快逃啊！这个事传出去，他就要逃了。
And so once the news of this was spread around, you know, everyone in the palace would know, and they knew about his background as well. So, you know, he had to kind of flee.
40年之久，把他放在旷野。
And for 40 years, he was in the wilderness.
我每次想到摩西这个经验，我就很受感动。
And whenever I think about Moses' experience, I'm really touched.
用一下你的想象力，他以前吃喝拉撒睡都是人家服侍的。
And so you have to really use your imagination and think. You know, when he was a prince of Egypt, he was attended to for all things, you know, whether, you know, with food and life, everything was done for him.
可是他去那个米甸旷野，他是服侍那一群羊，羊是很笨的动物。羊不会照顾自己，需要好牧人好好的来照顾他们。
And so when he fled to Midian and in the wilderness, he was, you know, a shepherd. He was taking care of these sheep. And you know, the sheep, they're not smart. You know, they can't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So you have to be a really good shephe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re okay.
你看四十年之久，所以他大概都没有跟。以前跟一些人可以沟通，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对象可以沟通，就是面对这些羊哈，是不是因为这样左口笨舌了，不知道怎么讲话了
？So he was doing this for 40 years. You know, there wasn't really anyone to like, you know, perhaps to have in-depth conversations with. The only thing he was, you know, dealing with was the sheep. And perhaps maybe it was such a long period that Moses felt like, you know, he lost his ability to speak really well.
他以前都是人家服侍，现在他要很辛苦来服侍这些羊群。
And in the past, it was him being served, but now he has to serve really diligently to take care of the sheep.
如果我们辛苦工作，我们得到我们所想要的这个赏赐，这个工价，再怎么苦，我们都乐意受，对不对？
And if you think about it, for most of us, if we put in all the hard work and we know we work so hard, and eventually we receive the reward for our hard work, you know, we'll think to ourselves, it was worth it.
你看那个雅各，他就很懂得怎么样来制造他的财富，对不对？
If you think about Jacob, you know, he was, you know, really smart and he knew how to accumulate wealth.
可是摩西呢，他无所求。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个可能就把事情就讲清楚了。第七章三十节，他过了四十年哈。
But for Moses it was different. And let's look at Acts chapter 7.
三十到三十八节。
From verse 30 to 38.
好，我们一起读。过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的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 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听到这里。
Okay. After 40 years had passed, an angel appeared to Moses in the flames of a burning bush in the desert near Mount Sinai. When he saw this, he was amazed at the sight. As he went over to look more closely, he heard the Lord's voice, I am the God of your fathers, the God of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Moses trembled with fear and did not dare to look. Then the Lord said to him, Take off your sandals.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standing is holy ground. I have indeed seen the oppression of my people in Egypt. I've heard their groaning and have come down to set them free. Now come, I will send you back to Egypt. This is the same Moses whom they had rejected with the words, Who made you ruler and judge? He was sent to be their ruler and deliverer by God himself, through the angel who appeared to him in the bush. He led them out of Egypt and did wonders and miraculous signs in Egypt, at the Red Sea and for 40 years in the desert. This is that Moses who told the Israelites, God will send you a prophet like me from your own people. He was in the assembly in the desert with the angel who spoke to him on Mount Sinai and with our fathers, and he received living words to pass on to us.
40年时间神做这一个人。
So God used 40 years to really change this person.
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说，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
And in Exodus chapter 3 verse 1 it says, Moses was tending the flock of Jethro, his father-in-law, the priest of Midian, and he led the flock to... Yeah.
这个这么有才干的人， 40年之久在那边牧养这些羊， 牧到最后还在牧他岳父的羊。
So for 40 years Moses was tending the flock and he was even tending the flock of his father-in-law.
我里面的感受就觉得好像这一个人在这地上好像无所求了。
And the feeling I get is that Moses at this point in his life is he wasn't asking for much.
他曾经可以拥有埃及的财富权位。
You know, in the past he could have inherited, you know, the position and power of being a prince of Egypt.
因着他的生命有意象，他知道有一位真神存在。
But because, you know, he knew there's a true God.
他宝贵神跟神的百姓更胜于埃及的荣华富贵。
And he valued God and the people of God more than, you know, the treasures and, you know, wonders and wealth of Egypt.
神就是在练这个人。
And so God was training this person.
你可以想象，一开始。 以前都是人家服侍，现在要来服侍这些羊，这些牧羊人很辛苦的，他一定会受不了。And
so, from going from being served to having to serve sheep who need a lot of care, it might make him feel like, you know, this is too much.
可能他里面的血气啊，你们这群笨羊，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会有很多诸多的埋怨啊，诸多的什么哈，但是神就是这样。 一天又一天，一年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到最后这个人，他被做到一个地步，谦卑下来了。And
so through all of these years, he probably experienced a wide ranging of emotions, and probably initially a lot of, you know, complaining or frustration or anger. But God was using these experiences to really humble him.
你想想看，律法既然是要预表，要证明将来世人承受丰盛救恩的真理，那别人都不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要借着他把认识神的知识告诉人。这样的人需要何等的心思纯净，不掺杂自己的意思。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if God is to use someone to deliver his word, his law to the people so that the people will know about God and how to live before God. That person who delivers this message has to have a pure heart, who has to have pure intentions.
他活在神面前，神怎么说，他就忠心的阿门。
And so Moses, you see that later on, he he developed this this ability that when he's living before God, and that whatever God says, you know, he follows.
他在神的全家敬忠，不是为自己有所得。
And so he was living for the house of God and to live for what God wants and not living for himself.
就是把神要他做的事，忠心的按着神的心意把它呈现出来，为了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And so he was faithful and loyal to God to follow according to what God says, so that God's message, the words and everything can be passed down.
记不记得神曾经弃以那个以色列民，他们不是造牛犊吗？啊，神说我把他灭了，哈、啊，我立你的后裔来代替他们。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摩西说不，这些人，你的名字，你荣耀的名，在外邦人当中怎么办呢？他在乎神荣耀的名。
And think about it. This is how we know when God one time was so furious with the Israelites after they, you know, created this golden calf and started to worship this calf. God was furious and said, I'm going to wipe out all of the Israelites and I will establish, your descendants to replace the Israelites. But Moses said, oh no, God, you know, your name, you know, everyone fears your name. Moses really cared about how God would be viewed in front of everyone.
所以神必须要制作他到一个地步，活在神面前是不照自己的意思，不照自己的想望，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说，神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So, you know, you can see how God has really worked in Moses' life to make him into a person that only wants to do to do God's will, so that whatever God wants him to say, he will say it, and whatever God wants him to do, he will do.
那这样一位伟大的摩西，他宣布律法，那他这个律法是最他的代表，他还可以以摩西为那个，可是摩西最后有没有进到迦南地？没有进入，他只看到迦南地，他没有进入。
And you know, so Moses he wrote down the laws that God gave him, and you know everyone knows that Moses is so, you know, well known for you know the laws that he wrote down, but in the end, you know, he wasn't able to go into the promised land. He was only able to see it.
From afar. 为什么？因为摩西第一次神说击磐石水流出来，第二次说吩咐磐石让水流出来，结果他被以色列百姓惹动了，结果说了急躁的话，第二次他还是击打磐石，那这个都有属灵的寓意，所以神说你没有尊重，没有在众人面前尊重我，你不能进去那个地方。
And the reason was because there are two times when the Israelites were complaining and Moses performed miracles to bring water out. The first time God said to strike the rock. The second time it happened, God told him to command to the rock. But because Moses, during that second time, he was very frustrated and irritated by the Israelites, he decided to still strike the rock. And God said because that Moses did not follow according to what God said,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enter into the promised land.
你知道神圣经讲摩西为人温和过于世上的众人。
And you know the Bible says that Moses was a very gentle person.
他跟神是亲自面对面的，那么的认识神，他祷告神，神都是那样子的来垂听的。
And you know Moses was like a friend to God, that he was so close to God and you know communicated with God closely and frequently that God would listen to all of his prayers.
连他都不能全守这个设律法的这一位神的吩咐，所以到最后他这边就告诉我们，律法你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 律法是没有办法叫我们进到那个迦南地的，属灵的迦南地。
But even a person like Moses, just one mistake, then he couldn't go into the promised land. And what this tells us is that the law does not allow us to enter in the promised land.
但是律法是迅猛的师父，他叫人知道说我们有罪，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指向基督。
But the law exists to remind us of our need for a savior.And it points to Christ.
感谢主。所以，我说神是奇妙的主。他如果对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命定，我们如果愿意跟他同工，神有办法成全的。
So praise the Lord, and I believe that you know God has a destiny for us, and if we're willing to work alongside with God.He can accomplish great things.
摩西，感谢主，我感谢主，神能够让摩西活在这个地上，把认识神的一些宝贵的真理好像预表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更明白这个圣经的一些真理。
And so we thank God as well for giving us Moses to write these things down so that we can have revelation and understand.How God wants us to live.
最后我们看一处圣经，在《生命记》第十八章。
Let's turn to Deuteronomy chapter 18.
我们等一下特别看十八节，我们从十五节一起读哈，读到十九节哈。
From verse 15 to 19.
他在这边就指明基督哈，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要叫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
These verses are referring to Christ. It says, The Lord your God will raise up for you a prophet like me from among your own brothers. You must listen to him, for this is what you asked of the Lord your God at Horeb on the day of the assembly when you said, Let us not hear the voice of the Lord our God, nor see this great fire anymore, or we will die. The Lord said to me, What they say is good. I will raise up for them a prophet like you from among their brothers. I will put my words in his mouth, and he will tell them everything I command him. If anyone does not listen to my words,That the prophet speaks in my name, I myself will call him to account.
对，那个耶稣曾经对那个法利赛人说：“你们若信摩西，就会信我；你们不信摩西，怎么会信我呢？”就是指这个，这个就是他们说那个法利赛人说：“你是不是跟那个施洗约翰说，你是不是那先知？”就是指这里的这一位先知，以色列人都知道，
Yeah, and this is the scripture that is referred to by Jesus when he said, if you really believed in Moses, then you would believe in me. And similarly, when the Israel people and the Pharisees were asking if John the Baptist was the prophet, they're referring to the scripture here.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摩西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就是我们如果要把神的话传出去，传得对，传得有效用，我们自己本身需要成为一个更洁净的器皿，那能够成为神的一个透明的器皿，一个导管，就成为神的出口，这样子。
And so if we want God to use us and for us to be used by God, then we need to be purified. So that we can be a suitable vessel for God to use.
Okay.